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以下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播报。达赖喇嘛办公室周一强调，达赖喇嘛将自己决定是否转世，这个权利不会也不应落入中国政府手中。近日，中国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王能生对印度媒体记者说，依照200多年来的历史，达赖喇嘛的转世必须得到中国政府的认可，并且必须在中国境内转世。他说，达赖喇嘛的转世是一个具历史性、宗教性与政治性的问题。达赖喇嘛的转世不应该照达赖喇嘛本人的意愿，或按照一些生活在其他国家的群体来决定，而是应该由北京认证，必须透过经评撤迁的方式，而且地点必须是在中国。总部设在北京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负责人扎洛表示，印度如果拒绝接受下一世达赖喇嘛出现在中国，那就将影响中印双边关系。达赖喇嘛办公室7月15日周一表示，达赖喇嘛尊者将在90岁的时候决定是否转世，这个权利是他的个人权利，永远不会落入中国政府手中。他的办公室也表示，目前不确定转世制度是否将继续下去。达赖喇嘛7月初在84岁生日之际接受印度媒体的专访时曾说，我想要非常明确地指出，这一世达赖喇嘛的转世或重生决定权绝对不会落入中国的手中，因为这一世达赖喇嘛是在紧迫的状况下离开自己的国家。特朗普政府正在着手拒绝大多数美国南部边境难民庇护申请，这一举动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那些穿越墨西哥抵达美国的中美洲人。星期一公开的一份58页的联邦文件显示，美国司法部和国土安全部宣布，美国政府将禁止那些在抵达美国之前通过陆地经过另一个本可获得庇护的国家的人在美国申请庇护。美国司法部长威廉·巴尔在一份声明中指出，抵达美墨边境的外国人数量急剧增加。他还说，这些人中只有一小部分有资格获得庇护。巴尔说，大量没有依据的庇护要求给国家的移民系统带来了巨大压力，破坏了庇护的许多人道主义目的，加剧了人口走私的人道主义危机。这项规定将于7月16日生效，预计这将立刻引起法律上的反弹。总部设在华盛顿的美国进步中心的移民问题专家汤姆·贾维茨说，这件事永远不应该生效。他说，法庭应该立即阻止这一行动。庇护申请者若要进入美国，必须证明他们在第三国及非本国或美国的其他国家的救济申请被拒，否则他们将被拒绝入境。美国与危地马拉和墨西哥的移民和难民庇护政策进行了谈判。特朗普政府正在努力减少南部边境的非法入境者和寻求庇护者的数量。专家说，从中美洲到美国，不同国家的安全情况差异很大。联合国难民署说，对美国的新规定深感关切。该组织说，有关规定过度削减了庇护申请的权利，大大增加了寻求庇护者的举证责任，超出了国际法律标准，大幅削弱了那些可以满足国际法标准的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并且不符合美国的国际义务。特朗普周一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要求政府在采购中加大购买美国制造的产品。该行政命令要求特朗普政府修订《购买美国产品法》。该法案规定，如果用于制造产品的外国材料的成本占总成本的50%以上，则该产品被视为外国产品。特朗普提议将适用于钢铝成分的比例减少至5%。将其他所有产品的比例减少至45%，将制造业带回美国是特朗普的主要竞选口号。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播报。
美语训练班上课了，我是杨林，
我是 Danny。 杨林，今天咱们学什么呢？
今天咱们要去看哈利波特首映。
Oh look, it's the cast. They sure look glam.
要去认识大学新室友。
Yes, I'm Kevin. It's very nice to meet you, Jose.
Nice to meet you too.
要聊聊工作中的压力。
I've been really stressed. It's the end of the year and I've got so much stuff to do.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小三儿和白日做梦。
Oh, I'm not a Harry Potter fan and I don't see why anyone should become one.
不是吧，哈利波特超酷的好不好？
好了，咱们先别争了，先来学个词儿吧。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energetic. Energetic is spelled E-N-E-R-G-E-T-I-C. Energetic.
Energetic, 精力充沛的，有活力的。医生常说，睡眠对人体非常重要。
People who sleep well feel more energetic during the day and are more productive at work.
睡眠质量越好，白天精力越充沛，工作效率也越高。有研究显示，
People who participate in startup businesses are most likely to be energetic.
参与创业的人往往精力最为充沛。钢琴演奏家朗朗的演奏向来充满活力。
Lang Lang's piano performance is always very energetic.
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energetic, energetic, energetic.
Danny, I didn't sleep well last night, so I'm not very energetic today.
Yeah, I can tell your energy level's a bit low.
I need something to wake me up.
诶，下面这个节目要讲哈利波特电影首映。哎呀，一提起这个，我精神多了。
嗯，那好吧，哈迷，咱们赶紧来听今天的 Popular American。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今天 Larry 和李华一起去参加哈利波特的电影首映会。李华非常喜欢饰演哈利波特的丹尼尔·拉德克利夫，他兴奋不已。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 glam 和 5 o'clock shadow。
哇，我今天能见到丹尼尔·拉德克利夫，他是我的白马王子哦。
哇，李华， you must be really excited to meet Harry Potter in person.
那他简直就是太帅了。
Oh look, it's the cast. They sure look glam.
Glam? 那是什么意思啊？听起来好像 glamorous.
You're absolutely correct. Glam means glamorous. It describes someone wearing fashionable clothing and makeup, especially when done excessively.
Oh, 所以 glam 就是魅力四射的意思。你又说，尤其是用在过度打扮的人身上，所以说这个词有负面的意思咯。
Not at all. Glam, like glamorous, is used to describe people who dress up in a way that really stands out, but stand out in a good way. It's often used to describe celebrities.
啊，原来如此。Glam 是用来形容打扮华丽的人，而不是过度打扮的人。所以啊，形容明星是最适合了。那太好了，我一定要学起来，等会儿要告诉丹尼尔。
I'm sure Daniel Radcliffe will be very happy to hear it.
Oh, Larry, you're such a glam today.
Thank you. Why are you saying it to me? I'm only wearing jeans and a t-shirt.
啊，我只是想练习一下，免得待会搞砸了。哎，我这样说对不对啊？
Well, you said you're such a glam today, which means you use the word glam as a noun.However, it is an adjective, just like the original word glamorous, so you would have to say you're so glam today.
Oh, 我明白了。Glam 是形容词，所以我刚才啊，应该是说 you're so glam today, 而不是 you're such a glam today.
Yep, that's right.
Hey, 快看快看，那不是哈利吗？哈利，哈利！
Slow down, Li Hua. Are you sure that's Harry?I didn't know Harry has a 5 o'clock shadow.
哎，你在说什么啊？我是说演哈利的丹尼尔来了，我又没问你时间， 而且现在才三点，你不要捣乱嘛。
No, I mean he has a beard. A 5 o'clock shadow is facial stubble. It sometimes describes a man's beard at the end of the day.
哦，原来 5 o'clock shadow 是指胡子，就是男生一天下来到了下午五点钟就会长出一点点的胡子，所以呢，人们就用 5 o'clock shadow 来形容男生脸上的胡子茬子。
Yes, that is correct. After a day's work, many men will have a noticeable growth of facial hair. Since most people finish work around 5 o'clock, it's called a 5 o'clock shadow.
Ah, Larry, you have a 5 o'clock shadow too. 你今天早上没有刮胡子吧？
No, I don't. Do I? Look, Harry's getting closer. Don't you want to take pictures?
Ah, 哎呦，我差点忘了，我的照相机啊，在这里。 他真的有 5 o'clock shadow 哎，不过还是好帅哦。哎，
李华， I didn't know you were so attracted to glam celebrities.
Not all the glam celebrities, 只有哈利。
But he has a 5 o'clock shadow. Didn't you say that you can't stand men who have a beard?
你是说他今天留胡子，所以我不应该喜欢吗？ 啊，可是你看，他连留胡子都这么好看。哈利，哈利，哦，不对，丹尼尔。 哎呦，你看我，我都紧张的语无伦次了。Hey,
practice using what you just learned and tell him how handsome he is.
Harry, you have a 5 o'clock shadow. 等等，我刚刚说了什么啊？
Harry, she meant to say you are very glam.
真丢脸。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从 Larry 那儿学了两个常用语，一个是 glam， 用来形容一个人魅力四射；另一个是 5 o'clock shadow， 指男人的胡子茬子。这次的流行美语播送完了，谢谢收听，下次节目再见。So
Yanglin, why do you love Harry Potter so much？
原因很多啊，不论怎么样，哈利波特系列陪我走过了10年。
再怎么说也有感情了嘛。十年的感情也没什么大不了啊。A friend of mine and her husband got divorced after being married for 10 years.
啊? 结婚10年后离婚啦? 是不是因为小三啊?
好像还真事儿。哎，现在这种事儿可多了呢，怪不得电视剧里老演。说起小三，咱们来看看在美语里这种第三者该怎么说。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无穷要问的小三儿。无穷，给我介绍一部好看的中文电视剧吧。最近很流行小三剧。
Do you like to watch Little Three Shows, Jessica?
Little Three? What's that?
小三呐，你不知道吗？就是外遇、情妇、第三者的意思。小三美语怎么说？ 不是little three吗？
小三 is called a mistress or the other woman.
哦，我知道了，妻子以外的那个女人。The other woman 就是小三。这些小三真可恶，人家夫妻好好的，她非要来插一脚。Calm
down, I'm sure your boyfriend doesn't have one.
那当然。 但我要是有朋友当别人的小三，我一定骂他，叫他不要去破坏别人的家庭。这句话美语要怎么说？
你可以告诉他 Don't be a homewrecker.
Wreck, W-R-E-C-K. Wreck, 有破坏的意思。所以 homewrecker 就是破坏家庭的人。一提起小三，我就……吴琼，
You should really stop watching those TV shows. They're not good for you.
可是剧情很吸引人啊，我喜欢看他们勾心斗角。怎么说？
In English, we use the verb scheme, S-C-H-E-M-E, scheme. To scheme means to make secret and devious plots.
我明白了，耍心眼、勾心斗角就是 to scheme. 哎呀，不早了，我得赶快回去看电视了。Hold
on, before you leave,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小三叫 mistress， 或者是 the other woman。第二 破坏别人家庭的人是 homewrecker。第三，耍心计是 to scheme。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刚才的美语怎么说中提到 to scheme， 勾心斗角，这让我想起了大学宿舍。
What do you mean? Were your dorm mates scheming to bring each other down?
差不多吧。反正大家勾心斗角的挺厉害的，尤其是大四找工作的时候。哎，回想大家刚进大学的时候，多单纯，多融洽啊。
I understand that. 其实何必呢？能当室友也是缘分嘛。下面咱们来听美语三级跳，看看大学室友刚见面的情形。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你是哪里人单元的初级课程。
Kevin and Jose are roommates at college. Today they are moving into their room and meeting each other for the first time.
Professor Bowman, 这可是件大事。我的第一个大学室友啊，睡觉鼾声如雷，还经常偷吃我的东西。希望 Kevin 和 Jose 不会这样。
I hope so too. Let's listen.
Hello, I'm Jose. Are you Kevin, my roommate?
Yes, I'm Kevin. It's very nice to meet you, Jose.
Nice to meet you too. Where are you from, Kevin?
I'm from Ohio. How about you?
Oh, I'm from Mexico.
我就说嘛， Jose 不像个英文名字，原来他是墨西哥人。
Yes, Jose is a common name for Latin Americans in the U.S. too.
Kevin 是俄亥俄州来的，他们好像能从彼此那里了解到不少对方的文化呢。比如说食物，我就特别爱吃墨西哥菜。
A lot of Americans do too. Let's listen.
You're from Mexico? That's great. I studied Spanish in high school, and I love Mexican food.
Well, the Mexican food in America isn't always like the real Mexican food in Mexico.
That's interesting. Where in Mexico are you from originally?
I was born in Mexico City.
So Winnie, what does Jose say about Mexican food in America?
他说美国的墨西哥菜不是真正的墨西哥菜。这啊，我有同感。中国菜馆为了要迎合美国人的口味，这饭菜也都变了味道，怎么吃都觉得不对劲。还是让我们继续听 Kevin 跟 Jose 的对话吧。
You were born in Mexico City? That's one of the biggest cities in the world. What's it like?
It's great. There are lots of people and it's very exciting.
Wow. I was born and raised in a small town in Ohio.
Oh, what is it like there?
Well, the people are very friendly and the life there is very relaxed.
Well, Winnie, where did Jose and Kevin each grow up?
Jose 是在墨西哥城长大的， Kevin 呢，则是来自俄亥俄州的一个小镇。
Yes, Kevin said he was born and raised in a small town. That means he was born and grew up in the same town.
Oh, born and raised 就是土生土长的意思。
Right, you might also hear people say born and bred.
How long have you been in America?
I've been in America for 1 year.
And where have you been living?
I've been living with my cousin in a small town in California.
Did you hear how long Jose has been in America?
他来美国已经一年了。
And where has Jose been staying?
他一直住在加州的一个小镇里。看来虽然 Kevin 和 Jose 来自不同国家，但还是有共同之处的，因为啊，两人都熟悉小镇生活。
Yes, they do. In this next section, listen for the word pace.Which means speed.
Did you like living in a small town in California?
I really liked it, but the pace of life is much slower than in Mexico City.
I understand. If I went to Mexico City, I think the pace of life would be very fast for me.
Even though life in a small town is different, sometimes, I like a change of pace.
Kevin 和 Jose 都觉得小镇里的 pace of life生活节奏跟大城市很不一样。可是 Professor Bowman， Jose 说的 a change of pace 是什么意思啊
I think he meant to say a change of pace. A change of pace is something you do to change your usual habits.
哦、oh, 我明白了 A change of pace 就是偶尔换个花样 Kevin 和 Jose 聊得还挺投机的 Professor Bowman, 你觉得他们做室友合不合适呢
We'll have to listen next time and find out.
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十二级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Kevin 和 Jose， 一个来自美国小镇，一个来自墨西哥的大城市。这个相处起来不知道会不会互相看不顺眼呢
I don't know, but they look like they're being pretty friendly with each other right now.
现在想想我大学室友们到大四找工作的时候关系不好每个人都脾气很大变得特别自私可能也是因为快要毕业压力大其实大家都不是坏人呢
对压力会让人变得很奇怪 You aren't yourself when you're stressed out.
I wonder why that is.
听听下面的 business etiquette， 也许能找到答案。
礼节美语。
Jim 在走廊上遇到同事 Claire， 跟 Claire 打招呼。
Hey Claire， you've been really quiet these last few days. Is something wrong?
I've been really stressed. It's the end of the year, and I've got so much stuff to do. I feel like I'm drowning in work.
Well, stress is a real thing. It's not an imaginary condition.
It's seriously affecting my life. I can't sleep, I don't have much of an appetite, and my husband says I've been kind of short-tempered. Other people seem to handle stress okay. Why am I so weak?
Claire 最近一直不太说话，原因是年底到了，有做不完的事情。
I've been really stressed.
她感觉压力特别大。她说
I feel like I'm drowning in work. Drown. D-R-O-W-N. Drown.
溺水在这里是一种比喻的说法
Drown in work
意思是自己快要被工作压垮了 Claire 不仅睡眠不好食欲差而且还动不动就发脾气
Short tempered
大家都有压力是不是只有 Claire 承受压力的能力差呢 Jim 说
You're not weak, you're stressed out Stress has been part of the human condition for millions of years Back when we still lived in the trees We had to watch out for predatorsAnd, as you might imagine, that was pretty stressful.
Yeah, but I don't see any tigers or leopards roaming around our office. My stress is just about silly paperwork.
But you're actually having the same reaction as our tree-dwelling ancestors. It's called the flight or fight response. Each time you feel like something's threatening you, your body decides whether to run away or fight. It causes all sorts of chemical reactions in the body.
Jim 安慰 Claire 说这是身体对过度压力所做出的反应就好像原来住在树上的老祖宗随时随地要
Watch out for predators
警惕捕食者的来袭虽然现代人压力的来源变了但是 Claire 面对压力身体做出的反应还是一样的这种反应叫做
Flight or fight response
要在逃跑还是交战之间做出选择Claire 对此似懂非懂。
So a deadline will cause that same reaction?
It could. Modern humans actually have more flight or fight responses than our ancestors did. They just had a couple of close calls every day. But today, we have dozens, or even hundreds.
So the life of a cavewoman was less stressful than my life.
Jim 说，跟生活在树上的老祖宗相比，现代人每天面对的
flight or fight
的情况更多。他们以前每天可能只有几次遇到危险
Close calls A close call
指险些发生的厄运比如
I was almost run over by a car It was a close call
我差点没被车撞到太悬了现在人比史前人类
Caveman
或是
Cavewoman
面对的压力还大我们下次继续听
哇哦、wow, 原来原始人也被压力折磨呀怪不得工作压力一大，我就想回家睡觉。这就是 flight or fight response， 而我本能的是想逃避。
Yeah, but if you always try to run away from your problems, you'll never amount to anything. 要在原始社会，你八成就得被饿死啊。
那我幸好生活在现代社会。Besides, I'm not really weak. I can put myself together when I'm stressed out.
其实压力大的时候，也可以看看体育比赛，放松自己。
那咱们一起来听体育美语。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Patrick, 你为什么要换频道啊？
Well, I want to watch the women's final of the U.S. Open.
美国网球公开赛，I think you like the female tennis players.
No, I just love the athletic competition. The short skirts are a bonus.
So, which player are we cheering for?
You can also say, which player are we rooting for?
Oh.
R-O-O-T-I-N-G.
Rooting for 也是给哪个运动员加油的意思。
Right.Well, you know me, Yangchen.
Mm-hmm.
I always love to cheer for, or root for, the underdog.
Underdog? Like a dog?
Yeah, actually, underdog, U-N-D-E-R-D-O-G, is the player or team that is not expected to win.
The underdog 就是处于弱势，不被看好的选手。Well, underdog 可不可以用在别的地方呢？
Sure.For example, I would love to date a famous female tennis player, but with all the rich guys and movie stars chasing her, a regular guy like me would definitely be the underdog in the group.
Oh, come on. You have great personality. Patrick, 他一定会爱上你的。
Do you really mean it?
Of course not.
You mean it's just a pipe dream? Wishful thinking?
白日做梦。
Would you ever miss a chance to humiliate me, Yangchen?
Danny, underdog 是不被看好的一方。那被看好的一方，比赛的夺标大热门，是不是叫 the favorite?
没错。杨林 do you cheer for the underdog or the favorite?
我嘛通常是给弱队加油，我心肠软，觉得弱队比较可怜。
Well, in that case, when you watch a Harry Potter movie, do you cheer for the good guys or the bad guys? Remember, the bad guys all ended up being defeated by Harry and his friends.
这个嘛，我倒没有给坏人加油，坏人长得不好看呀，我当然是给帅哥加油了。
原来你也是外貌协会的。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拜拜。
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Patrick，你觉得学好美语有什么诀窍呢？
当然是收听美国之音的英语教学节目。
这就叫 Patrick 卖瓜，自卖自夸。
我的瓜最甜。
那不见得。不过您听了我们的节目，有什么看法或建议，请发 email 给我们。
美语 @voanews.com。
美语就是美语两个字的拼音。
MEIYU @VOANEWS.com。
You have mail.
VOA!
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广播电视网络手机，
通晓美中大事，
锁定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继续播报新闻。美国国会四名民主党众议员星期四共同面对记者，试图以团结激烈的实力展示方式反驳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和口头上对他们的攻击。来自明尼苏达州出生于索马里的民主党人规划的美国公民伊尔汉·奥马尔说，他对美国众议院四名以正当方式当选的议员发起了公然的种族主义攻击，这四人都是有色人种女性。他说，这是白人民族主义者的议题。特朗普星期日在推特上引发了一场争论热潮。他在推特上说，这几名议员应该回到他们的完全破败、犯罪猖獗的老家，帮助那里解决问题。不过，这四名议员中有三名是美国本土出生的。被攻击的议员之一，特拉伊布说，我敦促众议院领袖，其中很多是我的同事，今天采取行动弹劾这位无法无天的总统。另一位被攻击的议员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对记者说，他不知道如何捍卫自己的政策，所以他所做的就是亲自来攻击我们，这就是一切的目的。特朗普做出这些被认作是对这些议员的种族主义攻击性言论后，星期一早些时候再度加码，否定了那些认为他的言论违背美国价值观的广泛批评。他周一在白宫对记者说，我不担心，因为很多人都同意我的观点。特朗普总统谈到这些议员时说，如果他们在这里不高兴，他们可以离开。他补充说，这些人憎恨我们的国家。当被问及他的言论是否带有种族主义色彩时，特朗普说，一点也不。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等将总统的评论形容为令人作呕的攻击。特朗普所属的共和党的大多数议员对这场争论保持沉默。特朗普总统的支持者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则表示，总统对这四人的批评应该瞄准更高的目标。他说，我们都知道这是一群共产主义者，他们憎恨以色列，他们憎恨我们自己的国家，他们把边境警卫、边境控制人员叫做集中营警卫。他们说支持以色列的人都是为了钱，他们是反犹主义者，他们是反美国的。特朗普政府正着手拒绝大多数美国南部边境难民庇护申请，这一举动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那些穿越墨西哥抵达美国的中美洲人。星期一公开的一份58页的联邦文件显示，美国司法部和国土安全部宣布，美国政府将禁止那些在抵达美国之前通过陆地经过另一个本可以获得庇护的国家的人在美国申请庇护。美国司法部长威廉·巴尔在一份声明中指出，抵达美墨边境的外国人数量急剧增加。他还说，这些人中只有一小部分有资格获得庇护。巴尔说，大量没有依据的庇护要求给国家的移民系统带来了巨大压力，破坏了庇护的许多人道主义目的，加剧了人口走私的人道主义危机。这项规定将于美国时间7月16日生效，预计这将立刻引起法律上的反弹。总部设在华盛顿的美国进步中心的移民问题专家汤姆·贾维茨说，这件事永远不应该生效。他说，法庭应该立即阻止这一行动。庇护申请者若要进入美国，必须证明他们在第三国及非本国或美国的其他国家的救济申请被拒，否则他们将被拒绝入境。美国与危地马拉和墨西哥就移民和难民庇护政策进行了谈判。特朗普政府正在努力减少南部边境的非法入境者和寻求庇护者的数量。专家说，从中美洲到美国，不同国家的安全情况差异很大。联合国难民署说，对美国的新规定深感关切。该组织说，有关规定过度削减了申请庇护者的权利，大大增加了寻求庇护者的举证责任，超出了国际法律标准，大幅削弱了那些可以满足国际法标准的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并且不符合美国的国际义务。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播报，我们将在半小时后继续直播。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7月15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丽亚，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的演播室现场直播今天的节目。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主政的新时代，中国外交似乎抛弃了韬光养晦，转而把重点放在有所作为上面，更多的动用硬实力而不是软实力，其结果是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陷入了空前的紧张。那么现在就连香港的局势也有失控的危险，在习近平的新时代，中国外交四处出击却为何反现重围？在国力日益强盛的时候，中国的国际形象为什么没有得到提升，反而更糟糕？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外交战略来因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今天的时事大谈节目里，我们邀请两位嘉宾对此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先生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今天的节目。另一位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节目的讨论。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听众观众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好，那么中国领导人习近平2017年在中共19大的这个工作报告上表示，中国的全方位外交布局正在深入的展开。他说，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为我国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他还表示，倡导这个构建人类的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他说，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和塑造力进一步提高，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重大贡献。但是习近平所描述的这种外交布局与目前这个实际情况有很大的一个落差。那么我们看到，中美关系目前是两国建交以来最糟糕的，中国与加拿大的关系呢，因为华为和孟晚舟案而陷入低谷，中英关系因为香港问题急剧恶化。那么目前我们看到，只有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最近呢稍微有所改善。我想先请教人在纽约的胡平先生，那您认为中国的外交局面为什么会陷入目前的这种相当不利的一个局面？
自十九大以来，中共当局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也并不是毫无斩获，不过更多的是招致了抵制和围堵。所以今天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这个处境要比江湖时代更为不利。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当然很多，那么就像平常大家说的，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很大原因也在于中共的内政。因为和中共这个全面推进大国外交的同时，中国的内政也有最近年来也有很大的变化。就是全面的这个像回归这种所谓经典的这个集权主义，包括恢复这个个人独裁、终身制等等。那么这个情况呢，就使得国际社会，当然首先是西方国家，他们不得不意识到，中国并没有像他们原先所期待的那样，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变得更自由、更民主，变成这个国际社会的一个负责任的一个参与者。相反呢，随着中国经济的实力的增长，中国呢倒变得是越来越专制，越来越这个越蛮横。那么因此呢，它在国际社会上它起的作用呢，那就不是一个参与国际、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这么一个负责任的角色，而是一个对二战之后形成的国际秩序的一个挑战者、一个破坏者。所以这么一来呢，就不能不引起这个西方，首先是西方国家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这种抵制啊。你看不久前，就上周吧，上周三，英国的《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篇这个匈牙利的经济学家亚诺什这个科尔奈的文章啊。那说起这位科尔奈，我想他在中国是大名鼎鼎。就像吴景莲讲过，吴景莲说，在中国的经济改革中，最值得铭记的外国经济学家， 菲科尔奈沃索。他这个科尔奈他是匈牙利的一个经济学家，他早先就写过一本这个短缺经济学，可以说是共产国家转型经济学的一个泰斗人物。他的很多书在中国都翻，他的大概有9本书都有中译本。另外现在在中国这个活跃的一些政界、商界、学界的一些特别一些经济的官员、经济的学者，很多是他的集门弟子，有的是他的私塾弟子啊。那么这位这个科尔奈他在这个金融时报发布的文章标题就是西方经济学家对于中国的惊人转变负有责任啊，他主张西方的知识分子现在必须要求遏制北京。他一开始就提出来说，现在的中国领导人他们并不满足于就使中国只是成为一个多极世界中的主导力量之一，而是要成为全球的霸主。他特别谈到中国各方面的这个变化，谈到说当年邓小平那还是白猫黑猫不问姓氏姓资，而到了习近平呢，那就是要恢复这个个人这个独裁，恢复终身制，全面的回归这种经典的这种所谓共产主义啊，包括他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了，就很关注在经济方面，在各个在企业啊，在公司啊，包括私人企业都建立起党组织，加强这种企业的控制，然后也谈到其他各个方面，那么总的来说呢，他就对这个今天的中国的变化感到非常的忧虑，而且他就特别，因为他过去曾经积极的参与过中国的这个经济改革，可以说是当时是中国最重要。最有名的这么一个羊羔餐啊，他就表示忏悔，他就觉得这个中国成为今天这么一个怪物。他借用一个雪莱夫人那部小说，弗兰肯斯坦那讲的，人类发明了一个机器人，结果这个机器人呢反过来要统治人类，要毁灭人类。那他就说呢，由于西方的帮助，包括他本人在内，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积极参与、出谋划策，反而造成了今天这么一个怪物
是对，
所以他坚决主张要对中国要实行围堵，要实行遏制，提出很多。那么因为这种话出自于科尔奈之口，所以它意义格外大。本来《金融时报》它有中文版的，它一般特别涉及中国的文章，它都有中文版上都会有中文的译本，可是这篇文章呢一直没有中文本。可以想见呢，这个对，因为这个英文这个中文版的《金融时报》，国内是不翻墙就可以看到的。
是。
那么他封锁这篇文章，我想他的当局的目的当然也非常，他的用意当然也非常清楚。
是。
那可见呢，你从这么样一个人，曾经是一个那么热心、那么积极参与中国改革的这么一个人，他的对中国看法的这种重要的这么重大的一个转变。你就可以想见为什么这些年来中国的在对外方面陷入目前这种困境的原因所在了。
好的，那么张先生，我想请教您哈，就是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中国的外交一方面在积极的进取哈，四处出击的同时又陷入了目前这样一个不利的一个局面。其实刚才胡先生也提到，其实中国外交也不是说没有斩获的，我们看到习近平其实也推出了什么一带一路的倡议啊，也创办了这个亚投行，还有就是在北京和中国其他地方举行了多次这种大型的这个国际峰会哈。其实但是呢目前出现这样的一个不利的局面，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是中共自己的这个外交战略的失误所造成的。就是我们回顾啊，这个从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这个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一直有这种就是称霸全球的冲动。啊，从那个时代就是说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那就是要颠覆原来的世界秩序。然后你听国际歌也是如此啊，这个 international 一定要实现啊。那这些呢都带有这种就是统治全球的这种冲动。而在这个十月革命，这个俄国这个革命胜利以后，实际上第三世界就开始了在这个全球的布局，包括对这个在中国这个建立中共这么一个党组织作为第三国际的一个分部，最后呢他也取得了在中国的成功。 而且呢，他还在二战之后建立了这个华沙条约组织，然后呢，开始了一个冷战时代。所以冷战时代，苏联和美国的这个军备竞赛，然后加上华沙条约组织，加上京沪会，啊，这个呢，它自成了一个系统，而且呢，跟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行这个竞争和对抗。啊，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个中共的这个在掌握政权以后的壮大。因为斯大林曾经对毛泽东讲，就是说亚洲的事情，将来就由这个中国的同志们负责了，所以毛泽东呢，理所当然的就把亚洲看成他自己的领地。那么中国出兵干预了这个朝鲜，然后呢，又在这个全世界输出革命。文革时期，我们看有大量的所谓毛泽东主义的组织或者是共产党在全世界出现，而且呢，他和这个苏联来争夺话语权。当然这个失败的范例就是中国在印度尼西亚的失败，本来是想夺取政权的，最后被消灭了，印尼共产党被彻底的这个打垮了。然后呢，就是成功的范例就是在柬埔寨建立了一个这个红色高棉政权，一个反人类的这个没完全没有道义的这么一个政权。那这种情况实际上一直持续到这个改革开放初期，就是邓小平接受李光耀的建议，然后呢结束了就是所谓对外的输出革命，这个时候告一段落。但是你要看到就是这种思潮后来又随着这个经济冷战结束以后经济的全球化，这种思潮又卷土重来，只不过这一次跟上一次不同，这一次这个不再是那种穷的输出，不再是武器的输出，而是资本的输出，想来在全世界建立这么一个新的秩序。那这个呢，也是由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失误所造成，也就中国利用了 WTO。在这样一个国际贸易体系中，它获益巨大，而且它迅速的成长，这个终于成了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现在它越来越暴露出就是要跟美国竞争老大的位置。但是呢，中共的问题就是说，它的专制制度和僵化的意识形态还是依旧，所以呢，它这个称霸的雄心呢，其实是搭上了一个全球化的便车，他原来可能就有这样的冲动，有这样的这种基因，这种基因呢又被重新激发起来，而且在这个经济全球化这样一个环境之下，他迅速的成长了一个怪胎。所以呢，你看这个一带一路其实是过早的暴露了他的这个红色帝国的这种地缘战略意图，结果呢引发了西方民主国家的警惕，现状就是如此。所以他陷入重围也是必然的。
好的，胡先生，我们刚刚听到张玉房先生说，就是说是中国目前成为这样一个怪物呢，不光是中国外交战略的一个失误，同时也是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的一个失误哈。谈到这个问题，美国的不少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认为，这个就是对于中美关系的恶化来讲呢，主要是因为中国过早的放弃了这个韬光养晦的这样的一个政策。那么克林顿政府时期就是负责美国对华政策的这个副助理国务卿谢舒立此前接受我的专访的时候就提出了这样一个看法，他认为就是美中关系中的这个困难和紧张不是始于美国的任何行动，而是中国自己处理外交政策手法的一个转变。那么胡先生，您认同谢舒立的这个看法吗？
我觉得谢舒立的说法还是很有根据的。一来就是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确实是个转折点，另外呢，中国政府在南中国海在南海问题上的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采取的措施，那也可以视为中国这个外交政策的一个标志性的行动。关于这个2008年金融危机的这件事情，我记得在当年就是2008年2009年的时候， 国内一个网站就有人贴出这么四句话啊，他就说的很有意思。他说1949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1979年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1989年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2009年只有中国才能救资本主义。那他的意思就是说1949年中国夺取政权开始实行社会主义，所以当时毛泽东的话嘛，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可是社会主义搞了30年呢，搞了一塌糊涂，结果大家就要搞改革，叫引进资本主义，所以就1979年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嗯，可是到了1989年啊，国际共产阵营土崩瓦解，那社会主义国家只剩下了中国、越南、古巴、北朝鲜这么几个国家了，其中中国当然唯一的大国。那看来要撑起社会主义这个门面，那只有靠中国了，所以就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到了2009年，也就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包括西方很多西方国家经济都遇到很大问题，据说呢中国的经济反倒一枝独秀，所以才有了这个只有中国才能救资本主义这么一种说法。那个我们记得呢，在2008年的夏天，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王岐山到美国来，和当时美国的财政部长保尔森见面，他就对保尔森说，他说你们曾经是我们的老师，但是看看你们现在的经济制度啊，搞得这么差劲儿，我们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向你们学习的啊。保尔森呢，他后来把这段计划画了，写在他的回忆录里头，他就认为呢，2008年是个转折点，从那一年开始，中国就变得越来越自信，而美国呢，对自己的体制呢，就越来越多的怀疑等等，所以2008年确实是很重要的一个时刻。另外呢，就是南海问题，我们知道，南海问题和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不一样，因为钓鱼岛问题、台湾问题都是老问题，而南海问题是个新问题，中国政府在南海就是人工造岛，那本身就表明了他试图把南海变成中国内海，而且呢，从以南海作为一个通道啊，打向这个打开这个通往世界扩大这个对外扩张的这么一个出路，这么一种意向，所以南海问题这个就成为一个标志性的动作，使人感到使这个国际社会不得不感到中国他那种要试图在世建立这个首先是地区霸权，那继而可能还要试图想成为这个全球霸权的这么一种的企图心，这都是造成了这个西方社会对这个中国改变看法的一些这个标志。当然，就像更重要的呢，我想就像我们刚才谈到的，实际上中国内政的变化是更重要的。正是因为这个习近平上台以来所作所为，使国际社会抛弃了过去那种以为中国会成为国际大家庭中之负责任的一个成员，中国会也会走向自由民主的这么一种期待，而意识到呢，伴随着中国这么一种一个庞然大物的一个崛起。那我们人类面临到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严峻的对普世价值的严峻挑战，这一点我觉得才是根本性的。
好，那么张先生，您想对这个问题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吗？就对于中美关系交恶的一个根源，您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还是这个利益上的冲突，这个当然这个背后有意识形态的背景，这个中共向全球来推广它的中国模式，并且呢把这个呢作为这个未来就是全球治理的秩序的一种方案，这个就导致就是说到底谁会来主导这个全球治理。那当然这个也就是说我们通常所讲的陷入所谓休息地的陷阱，当然这只是一个很通俗的说法我觉得主要原因可能还是这样。谢谢。
好，我们看到有些网民对我们现在讨论的话题发表一些看法，我们先来看一下。工禅觉的这个网民说，所谓的新时代实质上是习近平回归马列毛主义的旧时代，与当今整个世界政治文明的主流方向是背道而驰的。那么其四面出击的外交政策，从宏观上看是共产党政权对普世价值和民主国家的天然仇视，终将除之而后快，那么遭到抵制和围剿是必然的结果。 另外叫李忠本的网民说，中共在外交上具有的特性就是毛泽东的所谓虎气和猴气，在印的时候就是在共产原教旨的定义下迟早要和自由世界帝国主义进行巅峰对决，软的时候就是采取实用主义的韬光养晦，能骗就骗，赖过一时记一时，如同加入这个世界贸易组织，这就是所谓的猴气。那么对此自由世界切不可以掉以轻心，否则悔之晚矣。好，我们接着进行我们这个今天的讨论。那么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一直看到，就中国官员总是在说中国目前处于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想请教胡先生，对于北京所说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指的究竟是什么？那么是不是主要是跟中美关系交恶有关？
我想所谓北京方面讲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只是指中美关系的恶化，主要是指中国的崛起和西方的衰落，那么也就是中国会成为将成为一个世界第一、世界老大啊。这种话早前西方人也就讲过，2009年英国的一个学者兼记者就是马丁雅克出版一本书，题目就是《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没落》。2012年呢，原前澳大利亚的总理陆克文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是当面对中国崛起，西方缺乏准备。文章就说到，说我们很快就会来到这么一个历史时刻，自英王乔治三世以来第一次一个非西方非民主的国家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那么这些年来呢，中共的一些官员和学者也不少人就讲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那几年前中信公司还出版了一本书，题目就是400年未有之大变局。那你不管是100年大变局也好，200年也好，400年也好，它意思都是一个意思，无非就是说西方统治世界、主导世界的这个时代已经要过去了啊。那未来将是中国主导世界，中国将成为世界的第一大国、第一强国。它表明都是这个意思。那也就是说呢，而且这里头也包含着。就是说所谓自由主义主导的世界行将过去，未来呢将是所谓中国模式、所谓中国方案，或者说所谓中国文明主导世界，它都表明了这么一个意图。这个我觉得你从这个中共特别是一些学者的讲，他们会比一些官员讲的就是更清楚更明白一些，我就想都能读出这么一种含义。
张先生，我个人看到哈，就是当中国在谈到这个遇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候，我更多的看到是一种它的一种危机感。我不知道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就是说是什么原因就是导致就是中国目前面临这样的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这个话呢实际上是2018年6月，今年六月，这个中共的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谈到，他就是说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他这里倒是并没有说这个中国的危机，我觉得他更多的可能是自信。当然我们也看到这个这些中共的御用的这个专家呀、智库啊，也在用各种方式解读所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那么他们提出来的理由呢，主要说一个是世界政治格局变了，就是现在可能要非西方化、多极化了，这个大国博弈的关系和战略都变了。还有的是说全球化进程变了，就是这个认为一些大国丧失了推动全球化的动力。那这个当然可能就是指美国了，现在美国有一些孤立主义的倾向，这个走单边主义，这些呢可能会得罪不少这个其他的这个西方国家。所以呢现在呢出现了就是一部分这个工业发达国家支持多边主义和全球化，另外呢美国方面呢强调单边，那这些呢可能也是一个原因。还有就是科技产业，
这个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实业大家谈的这个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胡平先生和张立凡先生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也感谢网友的积极参与。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明天的时事大家谈关注的热点话题是中国经济降速，贸易战能否给中国换股。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丽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